好，我们今天是继续第三次的讲到撒母耳的故事。我们从撒母耳他一生的侍奉中就看到他是一个忠心能够改变他那个时代的这位先知。然后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人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可认识这个人我们要从他一生的三个阶段来看，就是看他的成长期。撒母耳记一到六章大概就是描述他成长期的一个背景的过程。那在这成长期要求的就是这一个人有耐心，也愿意谦卑的学习，从人来学习，从神那边来学习，要有耐心又有谦卑，这个是最重要的，在那个期间最重要的态度。然后我们上次看到他的高峰期，就是只记在一章，就是第七章。这高峰期就像我们人的事业有一段的高峰期，这段时间不见得是很长，可能对撒母耳而言可能只有20年的光景。那这一段的时间呢，要强调他要专心，要有 focus， 在这段期间能够发挥最高的用途，然后要愿意冒险的态度，他愿意冒这个险。然后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过渡期，就是他年老的时候，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他就是要强调要有忠心，要服顺服神，顺服到底。大概从八章到25章，因为章节很多，可是当然不是每一章都有提到撒母耳，可是你要了解从八章到25章，撒母耳的影子就在这个其中，是他在过渡期他所影响到的，这对以色列民族，对他那个世代，即使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个潜在的影响力，这个就是过渡期。当我们看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是不是生命中有成长期，有高峰期，有过渡期。那这个也可以应用在你的工作上，也可以应用在你的家庭的婚姻上，你跟你的妻子的关系是不是有一段要成长的，是不是你们最甜蜜的高峰的时候，是你们的就是因为年纪老迈已经进入到你婚姻中的过就是晚期，这个你都可以好好的思想齁。然后呢，孔子有一句话我蛮喜欢，这句话的就三人行必有无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是说，当我跟有两个人就是三个人一起在走路的时候，这就是除了我以外就有两个人哈，这两个人中呢一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那有一个人可能是好的，是善的，我就学习他，就顺从他，从之。有一个人不太好的，不善者呢，我就从他不好的，从他的缺点呢，来看看我的生命中有没有这个缺点，我就来改正。所以我们跟人同行，那些跟我们同行的人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不管他是道德好的我们就学习他，道德不好的我们就来改正。所以这句话呢，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思想。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比如说撒母耳，读到我们今天会看到扫罗，会看到大卫，我们就从他的生命中来学习，好的我们学，不好的我们来改。那俗话又说了一句话，活到老就学到老，知无涯生有涯，就是说我们即使到我们人生的过渡期晚年的时候呢，我们活到老呢，我们随时都要学，因为知识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止境的，我们要用有限的生命呢继续的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不足，所以我们必须活到老呢就要学到老。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不论你今天你的年龄是多大，你属灵的生命是多老多大， 或者是多年轻，我们不要停止学习，不要停止学习。从我们周围的人，三人行，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做你的老师，可以做我的老师。可圣经怎么描述呢？圣经描述了摩西这个人，说摩西死的时候是120岁，他死的时候眼目呢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因为他的时候到了，即使从人的眼光来讲，他眼睛是 20/20， 没有什么像我们牧师现在有什么要那个 reading glass， 要老花眼，他没有，他精神也是很好的。可是时候到了，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走底下的道路，不能进迦南美地，所以时候到了，神就把他接去了。可见他到老都还在，精神都好，眼目都没有昏花。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他活到老呢，他还是学到老。可是我们今天的要看到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我们第一次有讲到，撒母耳他是生下来就是利未人，所以他是利未人的这个身份呢，根据圣经只要求他侍奉神20年，从30岁到50岁。所以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他生命中侍奉的最高峰期的时候。可是呢，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拿细耳人，因为拿细耳人的身份是他母亲为他的祷告，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母亲求神给他一个儿子，要把这个儿子呢献给神，终身的归给耶和华。就是因为他拿细耳人的身份，他必须要一生终身的侍奉神，一生的侍奉神，即使他高峰期之后呢，他就没有找一个海边去躺在那一边去过他的晚年，就翘起腿，就是要 retirement， 就是去退休了，他没有。可是他即使高峰期之后，他仍然过一个很丰富的他过渡期的服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重点。那我们曾经提过呢，当时在国家政治方面呢，撒母耳是扮演一个过渡期的角色，他从王权转到了神权。对不起，是完全政治上，我做民主的完全政治上，他从了神治过渡到王治，从士师秉政过渡到君王的秉政，所以从此士师就结束了，以色列的王就开始了，从此神选择士师这个制度也结束了，神就要借着君王的世代的相袭，就是说世袭制就开始了。所以因此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呢，神特别就透过撒母耳呢高了以色列的两个王。第一个王就是合人心意的王，叫做扫罗。另外一个王呢就是合神心意的，就是大卫。所以原本神是要等候大卫的来临，要选大卫的，可是因为百姓等不及，一直催催催，所以神就暂时许可了一个王，叫做扫罗王的兴起。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在撒母耳在过渡期，就是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的事工大概就是有这四点，就是他过渡期，我们要看看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看到他在过渡期他所高的第一个王是谁，然后我们要看他在过渡期他所高的第二个王，然后我们要看思想他在过渡期他在以色列众人的面前公开的表白他一生的服事是什么样。然后我们看看他过渡期背后的原因，开始是因为撒母耳他个人的软弱。圣经在撒母耳记第八章的一到三节这么说，撒母耳年纪老迈，年纪老迈就是他年老的意思，他年老， 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妄正直。我们上次结束之前有提到，就是说神说审判呢要从神的家起手，当然这句话主要是指教会，也应该指就是服侍人的家。可是这个来自圣经的警告呢，实实在在是一件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就好像撒母耳这一个是忠心改变时代这个先知，这么好的先知，他也逃脱不了这个例外，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曾经说过，在撒母耳成长期的过程中，他曾经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祭司叫以利的，他是如何放纵他的两个儿子，同时他也见证到以利这两个儿子呢，两人同一天就死在战场上。然后呢，这个以利听到耶和华的约柜被敌人夺去之后，他就倒下来，他也死掉，也同时也见证到就是以利的一个儿媳妇怀孕生产，也听到神的约柜被夺，孩子生出来之后，这个媳妇也死掉。他曾经目睹了这样子的悲惨的事情，可是到了他自己，到了撒母耳自己年纪老迈的时候呢，他竟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要知道，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是撒母耳他自己写的。圣经是非常奇妙，就是说圣经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修改历史，修改自己的历史，都是把自己说的多么完美。可是撒母耳竟然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呢，就清清楚楚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放纵了儿子，没有遵循他的道路，结果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妄正直，并且他也指出他还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这个是他显露出他个人的软弱，就是因为在这个个人的软弱的情况之下呢，他就提供了以色列人一个非常恰当的理由或者是借口。所以以色列的长老呢，全部聚集来，跑到了撒母耳的家，叫做拉玛的地方，就去求见撒母耳说，你年纪都老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哪一天你死了，那你儿子这样子胡作非为，我们怎么办呢？所以呢，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就好像列国一样，就好像邻近的国家一样，我们要向这些邻近的国家好好的学习，他们有王，我们也要王，求你给我们这个王，这是以色列人的要求。结果呢，我们就看到神有一个许可，人有软弱，以色列人有要求，可是神有一个许可。那撒母耳呢，就不喜悦他们所说的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呢，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是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意思说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罢了。那故此呢，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应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那个王会怎样的来管辖他们。撒母耳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听到他们要立王，他当然不喜悦呢， 他就立刻就祷告了耶和华。我们曾经说过，撒母耳他祭司的身份就是要为百姓来祈祷。然后呢，耶和华就指出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厌弃了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并且指出他们常常的离弃神去侍奉别神。我们要了解，在当时的世代呢，王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宝座就好像神的宝座在人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弥赛亚要做大卫王的宝座，大卫王是指向未来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因此呢，如果是厌弃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就是等于离弃耶和华侍奉别神，因为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神，他们就要去选别的王，别的神。有的时候呢，神在一些的状况之下许可我们，就好像当时许可了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到新约保罗所说的神就是任凭他们，任凭他们，在这里就是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了解过渡期的背后的原因是如此。然后接着呢，过渡期因为他们要立王呢，神就给了撒母耳一个任务，就是要立第一个王。那这个任务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因为呢，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使命。因此同时神要撒母耳要警告他们说，你要知道你们立的王呢，将来要如何的来管辖你们。撒母耳记接着说，撒母耳就将耶和华的话呢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就说，你要知道管辖你的王必要这样行。事实上撒母耳就神借着撒母耳给他们的警告呢，世世代代都活活就是说完全的应验在以色列的王的制度底下。你如果看列王记或者历代志，你都看到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就说你的王要怎么样对待你呢？他必派你的儿子为他来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要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还要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也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什么太监和臣仆。他必娶你的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呢，就来哀求耶和华，那个时候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结果这警告都告诉了他们，他们还是不理，所以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不管你怎么讲呢，我们要王是要这个王是要定了，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来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他们以为那个王是为他们征战，事实上王还是要召他们的儿子来为他们征战的。所以当撒母耳听了百姓的这些话呢，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吧，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的10到22节如此的描述这个危险的任务， 因为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个任务。然后接着呢，就到了第九章，就是描述了扫罗的故事，就是受膏之前的故事。结果到了撒母耳记十章的第一节呢，撒母耳就遇到了扫罗，就拿瓶，就是有膏油，就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因为这一次的膏力是在私底下的，只有撒母耳跟扫罗这私底下的，就在这私底下的膏力扫罗之后呢，撒母耳又在一次公开的场合就选立了扫罗，就是当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呢，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就是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进前来自签，就自撤签撤出了便雅悯支派来。他们当时是用抽签的方式来选第一个王。那当然在这个公开的这个抽签的仪式之前呢，事实上撒母耳已经按照神的吩咐膏了扫罗为王，只是要借着一个公开的场合来印证他是神所就是膏立的。接着呢，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就进前来，就撤出了就是说马特利族，又从其中撤出了基士的儿子就扫罗。就找出了扫罗这个名牌之后呢，众人就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个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就藏在器具中。”众人就跑到那里把他领了出来。那个扫罗就站在百姓中间。要了解扫罗是身体非常的高壮，所以他的身体比众民还要高过一个头。所以当时的人就看到了这个这么高大的一个像勇士一样，就非常的欢喜。所以撒母耳就对众民说：“你们看吧，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谁可以与他相比呢？”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这是在十章的17节到24节的记载。接着他们就有一场征战，之后呢，到了撒母耳记上的11章，就是说结果接着撒母耳就对百姓说：“我们已经抽出他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要往基甲去，我们不仅要膏他为王，我们要在那边立国。”所以众百姓都跑到了基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就立了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的欢喜。这个就是撒母耳所膏立的第一个王，从私底下的膏立到公开的选择，然后到了基甲去立他为王，建立以色列的国。结果时间就这样子持续的下去呢，扫罗就逐渐他个人的私欲就显露出来，就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被神所弃绝。所以呢，扫罗的背弃是他被神所弃，被神所弃之后，不只是没有改正他的行为，他还不逐渐的开始，他不断的违背神，他的生涯就开始了。他的背弃的原因就是他不断的违反了神的命令， 最大的命令就是神，就是撒母耳要他去消灭有一种人叫做亚玛利人，可是他却没有完全的执行。这个故事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的17到31节，那牧师就念给你们听。今天主要的信息就好像很多就是念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可是这故事的当中呢，有很多属灵的含义呢，不是我们今天要一一去解释的。可大体上我们要了解，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这些人的扮演的角色，这些人他显露出他的弱点，这个就是你我要从中来学习的。在撒母耳被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去消灭亚玛利人，所以呢，神就告诉了撒母耳说他已经失望了，就撒母耳就去跑去跟扫罗说，就是底下的这段的对话。那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从前呢，你虽然以为自己是小，从前你还很谦虚谦卑，人家去选你的时候，你还藏在那个器械的后面，还要人百般的去把你叫出来，你是如此的谦卑，自以为自己是小，是微小的一个支派。那你这么小，岂不是还是被神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那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呀，耶和华差遣你，还吩咐你说，你要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因为当时亚玛利人一直迫害就是以色列人。神给你一个命令，要去消灭这些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呢？你却急忙的掳掠那些财物，就是只是为自己或者为你的百姓去那边抢夺财物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结果扫罗就找百般的借口，就对撒母耳说，我实在是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我擒拿了亚玛利人的王叫做亚甲的来，我还灭尽了亚玛利人，可是呢，却是这些百姓，都是百姓的错，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其实百姓犯这个错也是很有理由的，因为他们要在吉甲这个地方呢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或百般的借口。结果撒母耳就说，停止，不要找这么多借口，这个是牧师加的这句话，停。他说底下这句话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我们就了解从神的眼光中呢，献祭给神跟听从神的命令，哪一个比较讨他的心意，就是这句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意思说神比较喜欢人听他的话，过于你拿那些燔祭平安祭来。接着撒母耳说，听命呢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接着说，悖逆的罪呢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然厌弃耶和华的命令，那当然了，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扫罗就对撒母耳说，啊，我实在有罪了，我实在因为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就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这句话重复又讲了一次，结果那个扫罗呢就不死心， 就当沙漠转身要走的时候呢，扫罗怎么硬拉都要把他拉走，就扯着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裂了，撕断了。那沙漠就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就好像这件衣服一样，那耶和华要把这个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这个就是预指了大卫。接着这句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也常常引起很多人争议，可是今天不是重点，牧师就只是念过而已。他接着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永辉世人，绝不后悔。主要是强调说，神既然说要不要你立你做王，要把王位给比你更好的人，神一定会做到。结果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呢，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呢，可能撒母耳在那种状况之下，不得已就跟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即使在这种状况之下，扫罗所在乎的还是希望这位先知在人的面前给他一点面子，抬举他。他没有彻底的在神面前悔改，他的悔改只是嘴巴不得已的情况说有罪了，因此呢，他就被神所弃。接着被神所弃了之后呢，日子又过了一段时间，结果还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时候到了呢，神又给撒母耳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他过渡期要高的第二个王。那这个同样的也是一个危险的任务，可是与前面那个危险的任务不同，是因为这一个是不合人，就是不合扫罗心意的一个使命。圣经继续告诉我们，撒母耳就回到了拉玛去，扫罗呢也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说撒母耳一直到死的日子呢，再没有见到了扫罗，但是呢，撒母耳就还是为扫罗悲伤，因为好不容易他是我所高的王，为什么到如此近的地步，他还为他悲伤？是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就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什么还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停止了，我现在给你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将那个膏油盛满了脚，我要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呢，预定一个做王的。那撒母耳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怎么能够去呢？如果扫罗听到的话，一定要把我杀了，因为我才跟他说过，我不久之前才跟他说过，神要立另外一个王，那毕竟是借着我撒母耳的手，所以扫罗一定派了很多的奸细看着我，我只要离开的时候，他一定把我杀掉的。是多么危险的一个任务。结果呢，耶和华说，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就说我是要来向耶和华献祭的，你要请耶西来吃祭肉，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我所指示你的人你就要膏他。就撒母耳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就到了伯利恒。很奇妙的，那里城里的长老呢，大概都知道，因为知道撒母耳曾经做过士师嘛，曾经就是审判过他们的，所以呢，长老看到撒母耳来，就沾沾兢兢的出来迎接他。我相信那些长老也害怕，因为可能现在跟撒母耳站边的人都是危险的人，所以呢，就问他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他说为平安来的。这是非常奇怪的一段对话，今天先知来到你那里，你居然怕到一个地步说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先知还必须说，我是为平安来的，我是要给耶和华献祭的，你们应当自洁，与我同吃祭肉。所以撒母耳不得不用这个献祭的这个理由来到他们那里，所以使他们稍微不会那么害怕。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任务，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虽然他们当时没有是第一个王跟第二个王，可是从他们外邦就列国的历史中，那个王呢从来不会允许第二个王的存在。即使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中，有的时候做父亲是做皇帝的，连儿子都杀的，何况是别人的孩子要来取代他做王，一定是把所有的什么九族十族全部都杀光的，因为容不得下有一个王来准备着来取代你。所以要在一个王的这个阴影底下要去高第二个王，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个任务。不论如何，他还是去做了，撒母还是去做了，他就在私只能在私底下就高立了这个大卫王。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他们就来的时候，就撒母耳就是叫就耶西把孩子带来，所以孩子都他的儿子都排在那里，从老大开始，老大加以利亚，以利亚就撒母耳一看到以利亚，哇，是所谓的扫罗的第二个版本，因为他也是身材一定是很好，所以呢他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一定是在他这里。所以耶和华就对他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我不要扫罗第二号啊，我不需要以利亚这个身材那么高大来取代另外一个身材高大的扫罗。结果又说了这句话，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当初扫罗人认为他是好的，是外貌，可是事实上他内心有问题。所以为什么神在那个不可就说勉强的情况之下呢，高立了这个叫扫罗王。结果呢，耶西又叫第二个儿子经过，又耶和华又说我也不拣选他，又叫第三个儿子叫撒玛的也经过，也不是他，就耶西就叫七个儿子都经过了，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那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有没有搞错啊？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他说没有，还有一个最小的在那边放羊，还轮不到他。结果呢，撒母耳就对耶西说，你打发人把他叫来，他如果不来我们就不坐席。结果呢，耶西就打发人把大卫叫来，他是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就是他，你起来膏他。结果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的诸兄中，就是他的兄弟当中就膏了他。从那天开始，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了大卫。撒母耳呢就起身回到他的家拉玛去了。这是在私底下的高利。高利之后呢，当然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结果呢扫大卫呢就被弃，他的被弃是被人所弃，就是被扫罗所弃。从此他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涯。我们曾经有讲过大卫的故事，大卫一直被扫罗追杀，扫罗容不得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他一直追杀他，追杀到他到一个地步呢，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段，就是大卫一直逃避，逃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逃了，他就想到了撒母耳，他就来到了拉玛撒母耳的家，就见了撒母耳， 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呢，就述说了一遍。大卫就跟撒母耳就住在了拿约，就是拉玛的拿约，在那边住。结果有探子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所以扫罗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般的先知，一见到先知，去的人都受感就说话。那撒母耳站在其中的监管他们，所以打发去的人呢，也受感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把这些事情就告诉了扫罗，扫罗又打发另外一批人去，他们也同样的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又打发一群人去，他们又同样的受感受圣灵的感动就说话。然后呢，扫罗就自己去了，这下子派的这三批的人都没有用，我自己出马，他就自己往拉玛去，就问人说撒母耳跟大卫在哪里？有人说哦，在拉玛的拿约。结果扫罗就亲自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了他，他就一面走一面说话，一直走到拉玛的拿约，他甚至把衣服脱了，在撒母耳的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一句话说，难道扫罗也是列在先知中吗？就是一句俗话就传遍了以色列地。就是在这种的状况之下，神的灵都感动了他，他也受感说话，他这个经历呢，仍然不能改变扫罗追杀大卫的这个决心，他要杀他一定要完成。所以大卫不断的，即使这个事情之后，他仍旧的继续他背弃的生涯，他逃亡的生涯。然后一直到这个地步，一直到撒母耳都死了，因为撒母耳也没有办法保护大卫。一直到撒母耳死了呢，以色列众人就聚集，就为他哀哭，就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里。那个时候呢，扫罗才起身就到了旷野去继续他逃亡的生涯。因为高他的这个先知呢死了，他只能继续做亡命徒。事实上据圣经学者研究呢，撒母耳死的时候大概是70多岁，所以按照他的高峰期，如果说30到50呢，他之后又多活了大概20多年，就是所谓的他的过渡期。所以在他的死之前呢，他没有办法亲眼看到这一位大卫呢坐上以色列的宝座，可是他一直看着这一位所谓的合神心意的王，被人弃绝的王，一直被那一位合人心意的王，反而是被神所遗弃的王，被这位王一直追杀。所以从这个扫罗跟大卫这个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个世界一直都在追杀着属神的百姓，因为扫罗是代表了这个世界，大卫呢是代表属神的百姓，是合神心意的，可是却被世人所遗弃的。那扫罗是合人心意的，可是却被神所弃的。从撒母耳看目睹扫罗大卫仍然在逃亡的生涯，他看到说神的工人呢还是要死的，连摩西都死了，撒母耳也不例外，不论他是多么的属灵，他仍然会死。可是神的工人，神的先知死了之后呢，神的工作必须要持续的继续下去，所以大卫就决定起身，就走向了旷野，巴兰的旷野。 虽然从这个表面，他这个大卫被弃，一直到甚至扫罗死的时候，情况都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糟。这个情况，我们有的时候会想，从表面上看来，神的工作的持续呢，在大卫身上来做个例子的话呢，好像不符合我们人的心意。我们多么希望呢，天打一个雷劈来，把这个恶人扫罗给劈死，大卫就顺顺利利的坐上宝座。我们多么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可是从表面上好像不合我们人的心意。一个恶人扫罗一直追逼那个义人大卫，实在要是你我来看，我们越看就越生气。可是呢，撒母耳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要了解他的心态，一个已经要面临死亡的人，他看到一个这么好的大卫王居然被这么邪恶的扫罗王追杀，他也是爱莫能助。这个是他过渡期他必须要摆下的，他必须要相信他是神忠心的仆人，必然会死，可是神的工作要持续下去。神的工作怎么持续下去呢？是他无法做决定的，也不见得符合他个人的意思。所以就在撒母耳公开的选立了扫罗，因为这个整个故事呢要有连贯性，他公开的选立扫罗是在11章，然后他私下的高利大卫呢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6章。就在这个11章跟16章的中间呢，有一个转变，就是当他一立了扫罗之后呢，撒母耳就立即的在众人的面前就有一个公开的表白，就公开的见证他一生的侍奉，就在撒母耳记上的12章。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我们要好好的读读，第12章我们也必须好好的读，因为12章是一个在神面前服侍神的应该一个公开的表白。因为一个忠心要改变他那个时代的先知或者是人，他的侍奉呢必须是公开的，必须是透明的，必须是没有隐藏的，要有公开的开始，就是那个时候的人都知道耶和华已经立了撒母耳为先知，在撒母耳记上的第3章20节如此说。那同时也应该公开的方式做结束，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盖棺论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一连串都是讲撒母的故事，那我就是换一下角度，就讲讲我们现实的这个实例。今天是6月7号，昨天是6月6号 ,666。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大陆的，只有少数来自台湾的。那台湾昨天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事情。他既然是被人家公开的选上呢，也就必须要被用公开的方式来结束他的一年多，短短一年半载的这个政治的生涯。我们不是评论他的功过怎么样，那很多评论家都在那边评论，有些人反正是支持韩粉，有些是反对韩的，就韩国瑜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要了解，不论你今天是比如说政治人物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我们所有在人面前的侍奉，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在神面前的侍奉，都不是所谓的偷鸡摸狗的。因为你暗地里的那种的小动作呢，有一天隐藏的，有一天会被公开出来的，一定会公开的。尤其现今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可怕，只要一个手机，一个 Facebook, 一个 Instagram, 一个 WeChat, 一个什么东西，就把你私底隐藏的东西都暴露到全世界的人的眼前，只要一个按键就好了。 当时可能还没有这个情况，可是我们现今是更如此。所以你要了解，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所有的态度都必须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是没有隐藏的。我们必须要公开的方式开始，合法的方式开始，也必须公开的方式来做结束。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不论最新的消息，像我讲韩国瑜的事件，或者我们讲最近那个黑人被警察用死，这个示威游行的事件等等等，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隐藏的那种污秽呢，有时候不小心，迟早都会被公开的显露出来。我如果对那个种族的人有点歧视，我就不小心我在执法的过程中会过头，结果我心里隐藏的就被公开的表露出来，搞得这全世界都这边如那个沸火腾腾一般。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必须好好处理我们内在隐藏的罪，因为有一天会表露出来。不论你是对人的罪，你对你的配偶，你对你的孩子，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你的同事等等等，我们要了解，我们宁可做个公开的人，我们宁可做个透明的人，我们宁可做一个没有隐藏的人。也许你的公开、你的透明、你的隐藏，把你的不好的面会显露到了你人的面前，那也无所谓，因为人家至少已经看清楚你是怎么样的人，所以。当沙漠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当他侍奉已经要到尾声的时候，当他顺服这个，就说老那个以色列人一直要立王，神也许可，他就为他们公开的选立扫罗王之后，他就在众人面前公开的做了这个表白。他怎么做公开的表白呢？这个也是你我要学习的。他要以自己过去在人在神面前的侍奉做一个证据，那他同时要指出以色列人或者是百姓他们过去的失败作为证据。我在你们中间侍奉，你们过去的失败是如何？我要做证据。他甚至呢引用自然界的现象做了证据。然后他要以自己他目前他现在的或者是他未来的侍奉，他主要就是以祷告跟教导为证据，他要以这四方面来在众人面前做个公开的表白，毫不含糊。这是在沙漠记上12章的1到5节。结果沙漠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要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就扫罗。现在呢，有这个王在你们的前面行，我已经年老发白，我的儿子虽然不孝啊，这些恶行呢、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呢，我儿子也许不好，可是我呢，沙漠，我从幼年一直到今天，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呢，是我们第一次信息讲的，他在成长过程中对人呼唤他，他的回应就我在这里。神呼唤他呢，他也说我在这里。这是沙漠一生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我就在这里，我随时等着人来吩咐我，神来吩咐我，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就是扫罗的面前。要你们要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我抢过谁的驴，我欺负过谁，我虐待过谁，我从谁的手里收过贿赂，因而导致我眼瞎呢？如果有，你就告诉我，我必偿还。众人就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收过什么。”那沙漠就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就是什么把柄啊？ 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就说愿他为证，他就以他过去在他们面前的服事来做个证据，我没有欺压过你们，没有虐待过你们，没有拿你们东西的。那他接着不只停在这边，他接着就指出你们这些百姓过去的失败。就耶和华就对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从前呢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神，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的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就神没有亏待过你们。从前呢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的列祖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呢就差遣了摩西亚伦，就领你们的列祖出了埃及，使他们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居住。可是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他呢就神就把他们交付在夏所将军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就常常来攻击他们，神就用外邦人来攻击神自己的百姓。结果他们呢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呢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结果耶和华呢就差遣了耶路巴利、比旦、耶佛他、沙漠，这次就是以色列的四师来救你们脱离呢视为仇敌之所的手，你们才安然居住。可是当你们见到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哦，亚门是个王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亚门有一个王叫拿辖的，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就像外邦人一样有王一样。可是撒母耳接着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才是你们的王啊，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了王，你们如果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听从耶和华的话，不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就好了。倘若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要攻击你们，就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结果呢他接着数算了他们过去的失败，尤其是要立王这件事情，结果他接着他立刻用自然界的现象来做证据。他说，现在你们都站着，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就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于是撒母耳就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最后呢他就安慰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犯了罪，神也许可了。他接着就说，用以自己现在的侍奉或者是他未来的侍奉来做证据。所以当众民听到了撒母耳指出他们的罪，看到了打雷下雨吓得要命呢，众人就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 只要尽心侍奉他。如果你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撒母耳呢，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祷告到那个地步呢，以致得罪耶和华，以致让耶和华觉得我啰嗦麻烦麻烦，我不断的停止祷告，断不停止的为你们祷告。那在祷告的同时呢，我也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所以祷告跟教导是不可分的，有为百姓的祷告，也要教导百姓走那个善道正路。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是何等的大，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他是最后就以自己要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教导来做证据，这个是他在他们面前的公开的一个表白。在结束之前，我就很快的把我们今天就看到撒母他一生，他年老的时候，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在他过渡其中，他仍然一生一世的侍奉神，一直到他死的日子。他本来可以退休的，可以在地方就是好好享受，也不要受这些人的烦恼的，可是神仍然使用他。所以在他过渡期的背后呢，他还是会显露人的软弱，可是神就要使软弱的人来成为刚强，因为他的软弱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借口，可是神仍然许可。接着呢，神就让他在他的晚年过渡期呢，高立的第一个王，是危险的任务，因为这是不合神心意的任务使命。那他先私下的高立，然后公开的选立，然后呢，他就看着扫罗是被弃，被神弃，是被神所弃，神废了他。可是他真正的被废呢，撒母耳没有亲眼看到。接着呢，他就高了第二个王，同样的也是个危险的任务，唯一不同是因为这是不合人心意的一个使命，不合扫罗心意的使命。结果私下的就高立了大卫，然后大卫也被弃，他不是被神所弃，是被人所弃，他就开始他逃亡的生涯。在同时呢，扫罗就开始他追杀大卫的生涯，这个两个王就一个杀一个追杀一个逃亡。看在这个撒母耳的心中，尤其一个已经是那么年老的一个先知的心中，是多么难过的事情。可是他在众人面前很快的就公开的他表白说，我过去是如何的侍奉，你们过去是如何的失败，居然还要错上加错，罪上加罪，还要立王。你们要了解，耶和华是你们的王，是你们的神，你们要立王就是要舍弃你们的王，舍弃你们的神，向外邦人学习，要选外邦人的神。他就用自然界的现象，就是用有打雷下雨，打雷事实上是个雷神的工作，就是巴利，巴利是雷神，在外邦人中认为巴利是雷神。可是撒母耳就用他们所要去追求的外邦神的巴利的现象来给他们做个警戒。然后呢，他以自己现在的侍奉，未来的侍奉，要专心的为他们祷告，甚至得罪耶和华，要教导他们走善道，要走正路。最后呢的最后，就是我们这三次的信息，就是描述到一个人一生的阶段，以撒母耳为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例子。 沙漠的成长期不像你我想象的是这么的完美，因为在那段时间呢，以色列人是受一个叫祭司非常腐败、以利腐败的阴影底下，他是在那个祭腐败的阴影底下，他是生活成长的。可是，在那个期间呢，他有耐心，有谦卑。可是，在高峰期呢，只有用一章，就七章。在那个第七章呢，他是活在，他是尽量尽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来服侍他的百姓这个状况之下，他专心一意，他愿意冒险。到了过渡期的时候，在这个期间，大概就是沙漠记上八章到二十五章，那沙漠从高峰已经步入到过渡了呢，他是活在两个王征战的阴影底下，他看到了一个合人心意的王，被神弃绝的王，一直追杀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被人弃绝的王。他看到世上的王在追逼合神心意的王，他在这个阴影底下就过了他的余生。可是重点是他仍然忠心的顺服。在神的这个指引底下，他知道神是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要使那个爱他的人能够得着益处。那在这里就是大卫，大卫在被这个扫罗追杀的期间，他的生命是在地上的生命，在人眼中的生命是很凄惨的，可是他属灵的生命是像火，在火里中越烈越纯洁。可是这个不是你我所想要有的，可是却神却许可在这个状况之下塑造一个这位大卫的生命。所以神大卫是真正神所要准备好给以色列人的王，因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坐大卫的宝座，直到永永远远，绝对不是做扫罗的宝座，因为扫罗是世上的王，是人百般要求得到的王，所以神在愤怒中就给了他们扫罗王，也在愤怒中把扫罗王给拿走。那这一个呢，就是很精短的，就是沙漠他一生的故事。那当我们回想我们一生是不是要如此，希望我们不论在什么期间，我们都要好好的思想，我们是不是有耐心谦卑的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段成长的过程。即使在那个阴影底下，即使在不好的环境，即使在社会、国家、制度、家庭、婚姻、工作等等是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之下，我们能不能够在那种状况之下有耐心、有谦卑的让它成长。那当我们时机对的时候，很好的状况之下，我们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也许是十年，也许是二十年，能够专心的，能够为神的国度冒险的，好好的尽心尽力的来侍奉。然后当我们知道我们年纪已经老迈了，已经跑不了了，走不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躲在一个角落，就是在那边吃喝等死的日子。沙漠可以过这个日子，可是神却仍然使用他来膏了两个王，仍然让他心中会破碎，看到一个王欺负另外一个王，他仍然的破碎，可是他仍然忠心的，神你要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膏第一个王我也去，你要我去膏第二个王我也去，你要我在众人面前把我的这个生命敞开出来，我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我在众人面前能够公开的表白，我对神来讲，对人来讲，我不没有任何的亏欠。这个是沙漠的一生。当然我们也看到沙漠不是个完美的人，在圣经中几乎没有完美的人，可是神就要用这些不是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旨意，你我也一样。所以呢，我们希望借着这三次的信息，虽然时间拉得很长，可是我们 反复的牧师要反复的敲敲打打，把这个观念能够敲打在你我的心中，希望能够对你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子活了一次，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个阶段中好好的活。也许你我现在阶段已经前面的两个期都已经过了，没有关系，即使我们成长期还没有信主，高峰期也还没信主，我们在过渡期才信了耶稣也无所谓，因为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我们就忘记背后的努力的面前，我们就把我们所有在的那个期我们就好好的活出来，我们要忠心要顺服。那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挑战，也是希望对你们的挑战跟鼓励。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希望你的旨意能够被清楚的解开，让所听到的人能够听入心中，而是觉得是从神来那边的吩咐，要我们不论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阶段过去不会再回来，因为一个机会来了，我们没有好好把握住，过去就不再回来，我们只有在懊悔中过去，过这个日子。就是你让我们不要懊悔，让我们心中有这个眼光，能够看到前面是有盼望，看到前面即使在黑暗的当中，在黑夜的当中，我们仍然看到前头有光明，因为神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要照明我们所行的所有的道路。求神你亲自的来祝福我们，我们再一次的为在这个疫情中被捆在家中的来祷告，也为那些要出去生活，为生活打拼的人来祷告。求神让我们小心，可是我们仍更有更大的信心，让我们凡事不惧怕，可是我们也不把神放在试探的位置上。就求主你继续的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这个礼拜的日子，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在星期三晚上还有星期天能够再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能够来见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做祝福的祷告，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